好，主内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再一次平安。
主内的长辈弟兄姊妹，再一次平安。
前几个星期我讲到的时候，提到耶稣是生命的粮。
前几个礼拜我提到嘅讲到时候，提到系耶稣系生命嘅粮。
OK， 那个是约翰福音第六章。
呢个系约翰福音嘅第六章。
今天我们看的是约翰福音第七章。
今天我们看是约翰福音的第七章。
耶稣就是那生命的活水。
耶稣就是那个生命的活水。
但是还没进入约翰福音第七章以前呢，
是最没进入约翰福音第七章之前呢，
约翰福音第六章还有一点东西想跟大家分享。
约翰福音第六章还有一些东西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第六章还记得的话，就是耶稣喂饱五千人。
在第六章我们还记得呢，是耶稣喂饱五千人。
众人是因为吃饱了再来找耶稣。
众人因为吃饱了才来找耶稣。
耶稣把他们的目光呢，
但耶稣将他们的目光呢，
从必朽坏的食物，
从必朽坏的食物，
就转向那不朽坏的食物，
就转向不朽坏的食物，
是生命的粮，
是生命的粮，
就是人子，
就是人子，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人们，
耶稣基督是人们，
是生命最高，应该是最高存在的追求。
这个是生命最高，是应该最高的追求。
它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
它是我们生命的粮食。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末了。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末了。
五十六节那边。
五十六节这样说。
主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
主耶稣这样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
弟兄姐妹，我们什么时候吃主的肉喝他的血？
我弟兄姊妹，我们几时吃他的肉和他的血呢？
有时候这个画面好像很恐怖。
就这个画面好像很恐怖。
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做这个事情呢？
但有什么事，我们在什么时候做这个事情呢？
刚才就做了。
我们刚刚已经做了。
就是圣餐的时候。
在圣餐的时候
不是这个实体的那种我不想讨论太多
不是一个实体的，我不想讨论太多。
但是我想那个意义更重要。
我想是讲有意义的重要，
就是耶稣让我们明白圣餐的意义。
就是耶稣让我们明白圣餐的意义。
他说，你们如此行就是要纪念我。
他要说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当然这个时候不是还没有被抓的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当然是没被捉的时候，
但是已经说吃我肉喝我血了，
就已经说话吃我肉喝我血的人。
那我们吃圣餐的时候我们纪念什么呢？
我们吃圣餐的时候我们纪念什么呢？
纪念主耶稣为我们遇害。
纪念主耶稣为我们遇害。
纪念主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
纪念主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中，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中，
耶稣宣告他的身体，
耶稣基督宣告他的身体，
就是我们得生命的粮，
就是我们得生命的粮。
他预表，
他预表
他的身体要为我们众人牺牲，
他的身体是为我们众人牺牲，
要被挂在木头上，
被挂在木头上，
要担当众人的罪，
去担当众人的罪，
因他的鞭伤，
因他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得医治，
因他的刑罚，
因他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我们得平安。
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当中，
耶稣不止喂饱五千人，
耶稣不单止喂饱五千人，
耶稣的身体，
耶稣的身体，
就是那生命的粮，
就是生命的粮。
就是那被掰开生命的粮，
就是被掰开的生命的粮。
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第七章，
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的第七章，
耶稣的宝血，
耶稣的宝血，
就是那生命的活水，
它就是生命的活水。
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
它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
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
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我们一开始就说约翰福音，
我们一开始就说约翰福音
是非常特别的福音书，
是非常特别的福音书，
特别强调耶稣的神性，
特别强调耶稣的神性。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太初有道，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这个就是，这也许是证明，
这个或许是证明，
耶稣是神最直接的经文，
就是耶稣基督是神最直接的经文。
道就是神，
当我就是神。
并且在约翰福音有多处的经文。
现在在约翰福音是多处经文。
耶稣宣告他与父本为一。
他与父为一。
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据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若不藉着他，没有人能够去到父那里去。
这个是约翰福音特别的地方。
这个就是约翰福音最特别的地方。
特别强调主耶稣的神性。
特别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
那另外呢？
是另外呢，
我们今天早上也会来看看。
我们今天早上也来看看。
约翰福音有另外一个特点。
约翰福音也有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他喜欢用犹太人的节日。
就是喜欢用犹太人的节日。
来铺成故事发生的舞台。
来到铺起就造成一个故事来的。
舞台。
台阶。
台阶哦 ,OK,OK。Okay, okay.台阶 ,OK, 好。那在这个约翰福音六章当中呢，
现在这个约翰福音六章当中呢，
耶稣喂饱五千人。
耶稣基督喂饱五千人。
那第六章第四节。
第六章第十节。
他就说了。
他就这么说。
说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
他这里就是到那个时候犹太的逾越节已经近了。
特别强调犹太人的节庆。
但特别强调犹太人的节庆。
他把这个节日跟耶稣所宣告的东西呢，所行的事情放在一起。
他将这个节日和耶稣所宣告的所要发生的事情混合在一起。
透过这个节日呢，
透过节日
提供了耶稣所做所说的一个背景。
就提供了耶稣所讲的
讲的说话，
耶稣所讲的说话的一个背景。
对，比如说，
比如说
今天如果我告诉你，
如果今天我跟你讲，
我的家没有火鸡，
我屋企冇火鸡，
你所领受的资讯是什么呢？
你所领受的资讯是乜嘢呢？
哦，牧师家里没有火鸡，
牧师家屋企里冇火鸡，
他没有火鸡吃，
佢冇火鸡食。
但是如果我加上一个时间点的话呢？
如果我再加上一个时间点的话，
我说圣诞节要来了，
圣诞节要来了，
我家里没有火鸡，
我屋企冇火鸡，
那你所领受的资讯。
你所领受的资讯
应该是更多的，
应该是更多的，
对吧？
啱唔啱？
我不知道在挪威你们吃不吃火鸡。
我喺度唔知道你食唔食火鸡。
可能用不好的例子。
可能呢个唔系好嘅例子。
圣诞节吃火鸡嘛？
圣诞节食唔食火鸡啊？
也有，对不对？
有。
OK， 好，就是这个意思了哈。那因为圣诞节要到了，
因为圣诞节要嚟啦。
我家里没有火鸡，
我屋企冇火鸡，
估计我还没准备好过圣诞，
或者系我仲未准备好要过圣诞。
如果你圣诞节吃牛肉的话，
如果你圣诞节吃牛肉嘅话，
你也可以换换一下，我家里没牛肉，
睇下我屋企有冇牛肉。
你明白我的意思哈？
你明唔明白我意思呢？
那犹太人的逾越节，
犹太人嘅逾越节，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被提到。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被提到，
然后耶稣行神迹，
然后耶稣就行神迹，
他举起饼来，
他举起饼来，
当然也有举起鱼来，应该啦，
应该可能也举起鱼来，
但特别举起饼来，
所以特别就举起饼来，
祝谢了，
祝谢了，
分开给众人吃，
给众人吃，
喂饱了众人，
喂饱了众人。
那犹太的逾越节，
犹太的逾越节
是纪念神付出这个代价，
就是纪念神付出这个代价，
就是将他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
就是他纪念到他从他将他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
这个埃及就象征罪的死亡和奴隶，
这个就是象征罪的死亡和一个奴役。
那神怎么救他的百姓呢？
但神怎样去救他的百姓呢？
羔羊要被杀，
羔羊会被杀，
血要被流，
血要被流。
那这一切都指向主耶稣，
这个所有都是指向主耶稣，
他将作为神完美的羔羊，
他去做神完美的羔羊，
被牺牲被摆上，
被牺牲被摆上。
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的逾越节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的逾越节是非常重要的。
耶稣是生命的粮，
耶稣是生命的粮，
跟他前面行的神迹喂饱众人，
就跟他之前行的神迹喂饱众人
一气呵成，
一气呵成。
那来到第七章，
来到第七章，
那重要的节日，
重要的节日
就是祝棚节，
就是祝棚节。
那我们透过理解这个祝棚节，
我们透过理解一个祝棚节，
我们可以更好的明白，
我们会更好的明白
耶稣宣告他是生命活水的背景，
就是他耶稣宣告生命活水的背景。
第七章第二到第三节，
第七章第二到第三节，
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
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
你看到吗？又一个节日被提及，
你看到了，又一个节日被提出来了，
又是那一章的开头就提起了，
又是这个一章的开头又提出来了。
第三节，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
第三节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
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
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
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
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的行的神的。
第六节耶稣就对他们说，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的时候还没到，
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
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
所以耶稣没有立刻去，
所以耶稣没立刻去。
第八节你们上去过节吧，
你们想去过节吧，
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
我现在不想去过这节，
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
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
或者有一些翻译我还没有到，时间还没到，
有些翻译可能就说那个时候还没到。
所以耶稣做事情是有时间根据的，
所以耶稣基督做事情是有时间根据的，
不快不慢，
不快不慢，
刚刚好，
刚刚好。
第二节刚才告诉我们祝棚节近了，
第二次告诉我们祝棚节近了，
耶稣说他的时间还没有到，
耶稣就说我的时间还没到，
耶稣说的时间未满未到是指什么呢？
耶稣讲的时间还没到是指什么呢？
大家应该都明白，
大家都明白，
就是指他要受死遇害的时候，
就是说他要受死遇害的时候。
因为后来耶稣他也是靠近逾越节的时候被捕的，
就是说他靠近逾越节的时候被捕的。
耶稣我们前面说了是逾越节的神的羔羊，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
除掉是世上罪的羔羊，
除掉世上罪的羔羊。
所以耶稣在逾越节被杀，
所以耶稣在逾越节被杀，
就是印证了上帝永恒计划的预备，
印证了耶稣永恒的计划的预备。
所以你看到神对人的救赎，
所以你看人神对人的救赎
是有永恒性的，
是有永恒性的，
从一开始就计划的，
他从一开始就计划的。
神差遣他的儿子，
神差遣他的儿子，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很早就计划这件事情了，
他很早就计划一件事情了。
所以旧约很多的经文，
所以旧约很多的经文
都预言弥赛亚的到来，
就是预言弥赛亚的到来，
甚至这些节日的设立，
就甚至这些节日的设计
都指向耶稣，
都指向耶稣，
耶稣要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被献上，
耶稣是要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被献上。
那同样今天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当中，
同样在约翰今天我们看的约翰福音第七章这样的当中，
这个祝棚节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祝棚节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时间好像这个时钟在滴滴答答，时间还没到还在跑，
就说那个时间好像个时钟滴滴答答的，好像还没到那样。
对，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三节，
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第三十三节，
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
耶稣就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
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
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
永恒上帝，
与永恒的上帝，
在他永恒的计划当中，
在他永恒的计划当中，
预备了耶稣，
预备了耶稣，
预备了十字架，
预备了十字架。
对世界来说，
对世界来讲，
十字架是软弱的标志，
十字架是软弱的标志。
你们的救主怎么挂在十字架上？
你的救主都挂在十字架上面。
但是对我们来说，
但是对我们来讲，
这是神的力量，
这个就是神的力量。
十字架是神力量的标志，
十字架是神力量的标志，
而不是神软弱的标志，
不是神软弱的标志。
我们常说耶稣为我们的罪走向十字架，
我们常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走向十字架，
的确如此，
的确如此。
但是更好的说法呢？
但更好说法呢，
是神为了爱走向十字架，
就是神为了爱走上十字架。
耶稣自愿地付出他的生命，
耶稣基督自愿地付上他的生命，
使我们得着生命，
让我们得着生命。
三十七节当中，
三十七节当中
说到节期的末日，
讲到节期的末日，
就是这个祝棚节的最后一天，
这个就是祝棚节最后一日，
就是最大之日，
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你注意这里再次提到了节期，
所以你看到又再一次提到一个节日节期，
并且告诉我们是最大之日，
耶稣告诉我们是最大之日。
耶稣在祝棚节，
耶稣在祝棚节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天，
亦都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日，
他做了这个事情，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做了这个宣告，
他做了一个宣告。
所以上下文对耶稣在这里所宣告的内容很重要，
所以上下文对于耶稣在这里做的宣告是非常之重要。
祝棚节是什么呢？
祝棚节是什么呢？
它又称 Sukkot，
它亦都称成 Sukkot，
下一章对，或者另外一个名字叫 Sukkot，
亦都有一个另外一个 Sukkot，
或者又称收藏节，
亦都话是讲为收藏节，
很多名字，
好多名字。
那它庆祝什么呢？
但它庆祝乜嘢呢？
它庆祝第一就是丰收，
第一它就是丰收，
就是一年工作很努力哈。
就是说一年工作很努力，
然后有一个慰劳宴这样子，
是一个慰劳的样子，
庆祝丰收，
庆祝丰收，
感谢上帝的赐福，
感谢上帝的赐福。
第二个就是纪念救恩，
就是纪念救恩，
纪念神对他们祖先的眷顾，
就是纪念神对他祖先的眷顾，
纪念神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就是纪念神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纪念他们在旷野中四十年之久神的预备，
就是纪念他们在旷野四十年的当中神的预备。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祝棚节，
所以他的名字叫祝棚节，
就是帐篷的那个棚，
就是帐篷的棚。
所以他们会设立帐篷，
所以他们要设立帐篷，帐篷
或者 Sukkot，
或者叫 Sukkot。
对，那他们就住在里面，
所以他就住在里面。
我们可以看下一张这个帐篷啊，
所以我们看下一张的帐篷，
非常简陋的，
它非常简陋的，
它好像那种农民，
只好像农民
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住的临时的住处，
就好像在林他中国工作当中呢，他整搭的临时的住处。
所以它象征什么呢？
所以它象征什么呢？
象征我们临时的复辟所，
就是说我们临时的眷顾所，
是脆弱的，
是脆弱的，
我们物质的东西，
我们庇护的中心，
是脆弱的，
是脆弱的，
并且提醒我们，
也提醒我们，
上帝才是我们最终的复辟所，
就是上帝是我最终的复辟所。
因此呢，这个祝棚节它是庆祝丰收，
所以这个祝棚就是庆祝丰收，
是农业的节日，
是农日的节日，
感谢上帝的眷顾，
感谢上帝的眷顾，
但是也是历史性的节日，
也都是临时性的节日，
就是纪念上帝的拯救，
就是纪念上帝拯救，
纪念上帝四十年在旷野的眷顾，
是纪念上帝在四十年的旷野眷顾，
以玛拿喂养他们的祖先，
是用玛拿喂养他祖先，
当然还有赐下水，
也都要赐下水，
摩西借着摩西赐下这个石头流出来的水，
就好像摩西在赐下石头流出来的水。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呢，
另外一个维度呢，重要的维度呢，
特别又是透过这个 Sukkot，
也都是透过一个 Sukkot，
暂时的复辟所，
暂时的庇护所，
告诉我们生命是短暂的，
告诉我们生命是短暂的，
我们必须依靠上帝，
我们必须依靠上帝，
上帝供应我们，
上帝供应我们，
包括我们的丰收等等，
包括我们的丰收等等。
那利未记二十二章告诉我们，
在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有没有告诉我们
祝棚节应该怎么庆祝，
祝棚节应该怎么庆祝，
啊，经文说耶和华对摩西说。
经文咁样讲话，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们看经文啦。
我哋睇经文。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
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
第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
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
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
第一日当有盛会，
第一日应当有盛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
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第八日当守盛会，
第八日要当守盛会，
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要当火祭献给耶和华。
这是严肃会，
这个是叫严肃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祝棚节维持七或者八天之久。
所以换句话来说，这个祝棚节是维持在七日或者八日左右。
第八天有特殊神圣的聚会，
第八日有特殊的神圣的聚会。
那给大家多一点的资料，
有更多的资料。
我们来看下一个的这个投影片，
我们看这个跟着的投影片。
那每一天呢，在这个七天的每一天，
在这个七日的每一日，
都会有三场的仪式，
都有三场的仪式。
首先每天黎明时分，
每日的黎明时分，
这个圣殿的祭司，
这个圣殿的祭司，
就会从圣殿里面，
就是从圣殿里面，
就走向东门，
就会走向东门，
反正就是 走向东方的那个方向，
就是反正是走向东方的方向。
太阳开始升起的时候呢，
太阳开始升起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把脸转向西方另外一边，
他就将他的面转向西方另外一面，
因为是从圣殿走出去的，
因为从圣殿走出去，
所以他们转向西方的时候呢，
所以当他转向西方的时候呢，
看到什么呢，
看到什么呢，
就是圣殿了，
就是圣殿了。
他们就会 宣告，
他们就会宣道，
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祖先
在这个地方时，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将脸转向东方，
将面转向东方，
他们崇拜太阳，
他们崇拜太阳，
太阳向东，
太阳向东。
至于我们，
至于我们，
我们的眼目，
我们的眼目，
仰望耶和华，
仰望耶和华。
这个就跟祭拜偶像成一个对比了，
这个就跟这个敬拜偶像成一个对比了。
这个是祷字礼，祷字礼啊，就是祷告。
这个祷字礼。
第二个仪式呢？
第二个仪式呢？
是在晚上进行的。
是在晚上进行的。
他们有四个很大的灯台。
他有四个很大的灯台。
叫 menorah。
叫做 menorah。
就是你应该也看过的哈。
你应该有看过的。
它大到就是比人还大。
它大到比人仲大。
那它被设置来照亮圣殿的这个区域。
它是设计来呢，是去照亮整个圣殿的周围。
所以点燃的时候呢，
它点燃的时候，
那个火是非常大的，
它火是非常之大的。
这是第二礼，观字礼。
这个第二个是观字礼。
那第三就是水之礼了。
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水之礼了。
这个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地方，
就是祝棚节的第一个早晨，
这个就是祝棚节的第一个早晨，
祭司会来到亚罗尼池，
祭司会来到一个亚罗亚池，
他将一个金容器，
他将一个金容器
运到圣殿，
他运到圣殿，
非常大的容器，
非常大的容器。
那这个水呢，
水呢
足以维持整个节日的七天，
那些水呢是可以足够维持整个节的七日。
他们就会吹这个号角开始了，
他们就会吹个号角开始了，
然后来到耶路撒冷参加聚会的这些人呢，
就跟着那些来到耶路撒冷参加聚会人呢，
你就是可能没看过，不过可以想象一下，
你们没看过都可以想想，
他们就挥着这个 lulav 哈，
他们就这个 lulav，
应该是接近耶稣进圣殿的时候他们做的那个，
就将耶稣近进圣殿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个动作，
反正就是很开心的一个画面，
就反正很开心的画面。
然后祭司这个时候呢，
这个祭司的时候呢，
就会在祭坛周围运水，
就在祭坛的周围呢是去运水，
然后他们会做这个诗篇的祷告，
他会做诗篇的祷告，
叫做这个哈雷尔，叫 Hello 诗篇，
一个哈雷的哈雷雷的诗篇，
基本上就是诗篇113篇到诗篇118篇，
基本上就是诗篇113篇到118篇。
然后这个时候呢，值班的祭司呢，
这个时候一个值班的祭司呢，
就会倒出两个用银碗装的东西，
他就会倒出呢是两个用银碗装的东西，
就像这个图片，
就这个图片那样，
一个是装水，
这个就装水，
另外一个是装酒，
第二个就装酒，
这个是祈祷的行为，
这个是一个祈祷的行为，
仪式，
仪式
也是对上帝将水倒在地上的表达，
就是将上帝将水倒在地上的表达，
非常有趣哈，
因为特别有趣。
你记得吗？
你记得吗？
耶稣他死的时候，不是他的肋旁被那个被插了？
咁你哋记得耶稣死嘅时候，佢嘅肋旁系俾人插咗嘅。
流出什么？
佢流出啲乜嘢？
经文说水和血。
就经文讲话水同血。
这两碗银碗装的东西。
呢个两个银碗装嘅嘢。
水和酒。
水同酒。
一些教会的传统里面呢，
所以在教会传统的里面，
他们圣餐的时候是喝酒的，
所以圣餐是讲饮酒的，
水和酒，
水同酒，
所以非常有趣的一个连接，
因为一个非常有趣的连接。
那来到最后一天，
来到最后一天了，
就是最伟大的一天，
来到最伟大的一天，
这个祭水的仪式，
因为奠水仪式呢
到了高潮，
到了高潮，
就是说每天都在做哈，
每日都做，虽然每日都做，
但最高潮在就是最后一天了，
所以最高潮就是最后一天了。
这个时候祭司会绕着祭坛转七圈，
跟着这个祭司会绕着个祭坛围了七圈，
然后按着仪式倒水，
就按着仪式倒水，
这个部分叫做 Hosanna Rabba，
这个仪式就叫 Hosanna Rabba，
伟大的 Hosanna，
伟大的 Hosanna，
意思就是立刻拯救，
意思就是立刻拯救。
所以你能够想象吗？
你可以想到吗？
刚才经文告诉我们，
当时经文话，当头先经文话俾我哋听。
前面耶稣说我时候还没到。
是耶稣佢话我时候仲未到。
你们先去。
你哋先去。
耶稣去的时候是最后的一天。
耶稣去嘅时候最后一天。
也是最重要的一天。
亦都系最重要的一日。
而且他是站起来。
而且佢站起嚟。
在最后最重要的一天。
喺最后最重要一日。
大声喊着。
大声话喊着。
人若渴了。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
可以到我这里来。
哎，我刚才讲的那些背景，
所以我刚刚讲的背景，
如果你了解的话，
如果你了解的话，
再听这一句话，
当你听这句说话，
人若渴了，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可以到我这里来。
这个冲击力之大，
你看个冲击力之大，
你能够想象吗？
你能够想象吗？
哇，大家在庆祝神的供应，
大家在庆祝神的供应，
大家透过水里倒里灌治里，
就是透过水啊那个灌里里面
来去感谢上帝，纪念上帝的供应，
就是去感谢纪念上帝的供应。
耶稣说来喝，我这边有水啊，
但耶稣说你一来我这里我有水啊。
哎，好像什么呢？
好像什么呢？
好像你去到人家做生意的地方，
所以说你去人家做生意的地方，
人家卖吃的卖喝的，
他们卖食的卖饮的，
你就走进去，来这边我有水卖，
就你就说走过去，走进去就说你来我这里我有水卖，
这种感觉哈，
这个感觉。
当然约翰福音第七章呢，
但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呢，
没有告诉我们，
冇个话俾我哋听，
耶稣喊这一句话的确切的时间，
耶稣喊呢句说话嘅确实嘅时间
是两点还是四点？
两点啊，或者四点啊？
但是他有意记录下来，
但佢有意记录下来，
他就是在最伟大的这一天做这个事情，
就系喺最伟大一日做呢件事情。
而且我个人猜想，
所以我但系我个人猜想，
非常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就是在祭司倒那两碗水的时候，
就是将祭司倒这两碗水的时候，
他做这个事情，
他做这个事情。
如果你是每年都庆祝祝棚节的犹太人，
如果你每年都庆祝祝棚节的犹太人，
你就会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
你就知道它含义是什么了，
还有庆祝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庆祝的内容是什么，
是丰收，
是丰收。
你也知道光跟水的意义，
就要知道光和水水的意义，
你应该会对耶稣的宣告，
你应该对耶稣的宣告
感到震惊，
是感到震惊。
耶稣说来跟他拿水喝，
耶稣说你来跟我拿水喝，
把自己看为神，
将自己看为神，
第六章里面他已经宣告他是生命的粮，
在第六章他已经宣告了他生命的粮，
比旷野的玛拿都好的粮，
是比旷野玛拿更好的粮。
现在他宣告他拥有活水，
现在他宣告拥有活水，
不只有吃的还有喝的，
不但有吃的有喝的。
如果赋予我们生命的粮，
如果要符合我们生命的粮，
是耶稣的身体，
就是耶稣的身体，
为我们掰开，
为我们擘开，
赐我们生命，
食我的生命，
那么洗净我们罪的水，
洗净我们罪的水，
就是耶稣的宝血，
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为我们而流，
为我们而流。
耶稣说吃我的身体，
耶稣说食我的身体，
喝我的血，
喝我的血。
耶稣说这样做是为了纪念我，
耶稣说你这样做就为了纪念我。
所以我们纪念上帝，
所以我们纪念上帝，
在永恒里面就预备了救恩，
就在永恒里面已经预备了救恩。
第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第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
要受圣灵说的，
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那时仍未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这里又是一个时间，
现在这里有一个时间，
耶稣还没得着荣耀，
耶稣还未得着荣耀。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得荣耀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知道得荣耀是什么意思，
就是死的意思，
就是死的意思。
但为什么 不写死而是写荣耀呢？
为什么不写死写荣耀呢？
因为 是不是因为人倾向于美化自己的死亡呢？
就是人很倾向我们美化了我们的死亡呢？
你知道我参加好多的这个葬礼或者丧礼，
我很参加很多的丧礼或者葬礼，
总有鲜花，
总有鲜花，
总有美好的见证，
总有美好的见证。
这个人生前多么好多么好，
这人生前怎么好怎么好。
我应该还没听过人分享这个人 多么不好，
我从未听过讲那个人死的人是多么不好的。
但是 实际上呢，
但实际上呢，
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呢，
可能我们的死亡，
我们的死亡
在这世界，
在这世界
就是不好的，
是不好的，
就是生命的结束，
是生命的结束。
但是耶稣的死是不同的，
但耶稣的死是不同的，
只有他的死，
只有他的死
才能够这个撮合人跟神之间，
只有他死能够撮合人和神之间。
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呢，
如果没有耶稣呢，
如果耶稣没有死呢，
如果耶稣没有死呢，
那么我们的死，
我们的死，
我们死了就死了，
我们死就死了。
但是因为耶稣的死，
因为耶稣的死，
我们在他里面，
我们在他里面
得着生命，
得着生命，
他的生命代替我们的生命，
他的生命代替我们的生命，
他献上生命，
他献上生命，
叫我们得着生命，
叫我们要我们得着生命。
耶稣得荣耀，
耶稣得荣耀，
我们也跟着得荣耀，
我们也都跟着得荣耀。
耶稣提供了我们活水的流，是个河流。
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提供了活水河流的。
耶稣说只要接受他，
耶稣说只要接受他，
活水的江河，
活水的江河
就会在我们里面流出，
就会在我们里面流出。
这个活水的这个说法有点意思，
这个活水的说法有点意思。
如果你把一壶水，
如果你将一壶水
放够久的时间，
放好久的时间，
比如说放一个月，
或者放一个月，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会发霉，
就会发霉。
那水不动它就会开始发霉，
水不动呢它就会发霉。
耶稣没有说净水会在我们身上流出，
他不会说冻水会在我们身上流出，
他说活水的江河，
是活水的江河，
必须从我们身上流出，
是会从我们身上流出。
我们必须成为让活水在我们生命中永流的人，
我们的应该要将活水在我们生命里面永远流的人，
那么我们才真正的活着，
所以我们真正应活着。
主内弟兄姐妹，
主内弟兄姐妹，
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我们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
我们耶稣基督跟随者，
我们吃他的身体，
我们吃他身体，
我们喝他的血，
喝他的血，
我们记得他在永恒中，
我们记得他在永恒中，永恒中
为我们制定的救恩计划，
为我们制定了救恩的计划。
然而我们身上，
但我们身上
仍然没有真正的生命的活水，
没有真正的生命的活水，
那行得通吗？
讲不讲得通呢？
今天我们回应主耶稣的话，
我们今天回应主耶稣的话，
他是生命的粮，
他是生命的粮，
他有生命的活水，
他有生命的活水，
口渴的人，
口渴的人
应该到他这里来，
应该到他这里来，
我们就吃饱喝足，
我们就吃饱喝足，
我们就心满意足，
我们就心满意足。
在你经历的今世生活当中，
在你经历这个今生的生的经历当中，
你要依靠神，
你要依靠神，
在凡事上，
在凡事上
相信他，
相信他，
他就要满足你，
他就会满足你。
好，我们一起来思想两个问题，
我们一起来思想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我是否完全相信，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否完全相信
并依靠基督来获得救恩，
并依靠基督来获得救恩，
别无他法，
别无他法，
唯独耶稣，
唯独耶稣，
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
是生命的粮，
是生命的粮，
基督的宝血，
基督的宝血
是永活的这个活水，
是永活的活水，
遮盖我们的罪，
遮盖我们的罪，
也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也都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有永生永生神的灵，
我有永生神的灵
在我里面运行吗？
在我里面运行吗？
我们一起来思考，
我们一起来思考，
花一点的时间祷告，
花点时间来祷告，
然后我会做一个祷告，
跟着我会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亲爱的天父上帝，
这世界有许多的事情，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会受迷惑的，
我们会受迷惑，
我们热爱的，
我们忍耐着，
也许是金钱，
或者是金钱，
也许是名誉地位，
或者是名誉地位，
也许是关系，
或者是关系，
但是主啊，
但主啊，
所有一切的好处，
所有一切的好处
都不在你以外，
都不在你以外，
我们要仰望你，
我们要仰望你，
因为我们就算吃喝，
因为我们就算吃喝，
我们有短暂的完全的满足，
我们有短暂的完全的满足，
但我们又会再饥饿，
但我们都会再饥饿，
我们又会再口渴，
我们会再口渴，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转向你的时候，
当我们转向你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得着滋润，
我们的生命得着滋润，
我们的灵得着喂养，
我们的灵得着喂养，
你满足我们，
你满足我们，
你完全的满足我们，
你完全的满足我们，
我们的灵与你相交，
我们的灵与你相交，
我们吃你所吃的粮，
我们吃你所吃的粮，
我们喝你所赐的活水，
我们喝你所赐的活水，
我们要更贴近你，
我们更加要贴近你，
你也更贴近我们，
你也更加再贴近我们，
在这万变的时代，
在一个万变的时代，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你是不变的，
你是不变的，
你的真理是不变的，
你的真理是不变的，
你的存在也是不变的，
你的存在也是不变的，
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
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我们可以完全的相信你，
我们可以 完全的相信你，
在我们当中，
在我们当中，
也许还有一些人，
或者有些人
还在挣扎，
仍然挣扎，
可能渴慕你的话，
可能渴慕你的话，
但是不是完全的明白，
但不是完全的明白，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带着信心，
让我们带着信心
相信你，
相信你，
这个信心，
这个信心
要带领我们，
要带领我们
越明白你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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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信心也增多，
我们的信心也都增多，
感谢你的爱，
感谢你的爱，
感谢你舍己的爱，
感谢你舍己爱，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你才是我们永恒的复庇所，
你是我们永恒的庇护所，
将荣耀归于你，
将荣耀归于你，
平安归于爱你的所有的弟兄姐妹，
平安归于所爱你的弟兄姊妹。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